今天我们会读使徒行传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读两章。我们想这两章是非常的关联的。我想大致上我们都知道，那时候门徒们是医治了瘸腿的。那么借着这样一个医治，最后是门徒们，特别是彼得，他传了一篇的道，他将那个福音传了出去。那么传了出去之后呢，仇敌就开始来攻击。那么因着门徒们他们能够守住，站在神那一边，最后他们能够得胜，并且因着得胜，然后是进入了教会，比第二章更往前的走。那我想那个事情大概还是比较清楚，我觉得里面有不少的地方那么值得我们留意。那么第三章刚开始的时候，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我觉得上圣殿去当然是有很多的原因，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叫圣殿去。那么到第二节看到有一个人，他在殿的门口呢，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那仿佛让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殿那个人的宗教是不能够给人真正解决难处的。那我想当中就是有那样一个反寸，最后是靠主耶稣的生命。那么我们也看到是美门那个殿不能给那个瘸腿带来任何的帮助。那么所以说接下来就有那么一次医治的瘸腿的事。我个人是觉得在这里首先表明一个原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怎样的做，元首怎样的做，那么门徒也是怎样的做。好像在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这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主耶稣在毕士大池边医治38年的瘫子，那么这里也是医治一个瘸子。那么我想既然门徒是那个是门徒们是教会是身体，是为了彰显元首，那么也就是说元首如果在地上行一个神迹，他那个目的，那么身体在地上我想应该是同一个目的。所以说当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不是为了神迹本身，约翰福音20章我们原来查过，神迹只是一个标记，是为了背后的意义。那么我想门徒在这里也是同样，那么在这里面特别我想是要显明的，不是医治本身，乃是后面所要启示的主的名，主的生命。所以这里是当讲到医治的时候，当讲到这个事的时候，是有背后的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特别讲到瘫子也好，讲到瘸子也好，那么特别我们知道读罗马书7章，我们就知道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生命，那我们就像38年的瘫子，也就像这个瘸子，天天来到圣殿，来到宗教当中，都是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么对这是一点。那么另外对那个瘸子来说，我想他来的时候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当然最后是超过他所求所想了。那么我想主神要借着这一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就是教会主耶稣的身体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做的不是社会福音，不是说是为了医病，乃是为了供应生命。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有很多有些神的儿女们觉得要满足人的很多的需要这经济的需要，怎么样的需要。但是在这里我想身体的原则，特别是教会，是为了供应生命，把人带到生命的源头，把人带到主的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穷也好，一个人有钱也好，没有主耶稣的生命，邻里都是贫穷的。那么一个人是瘸子也好，一个人是健康也好，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生命，那邻里来说都是瘫子。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些地方呢，就是说神越过了几样东西让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一个就是表面的需要，就是说是可以说物质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神让我们是带到真正邻里的需要。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神是要让我们越过神迹那样一件事情， 让我们是带到那个背后的供应生命的主。那么还有第三个要越过呢，我觉得是越过人。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呢，有好多的看字。那么一开始是第四节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那我想定睛看他，这里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要看他。那看他实际上要看是属灵的需要，那不是物质的需要，那是对约翰来说的。然后接下来他们又彼得又说，又叫那个瘸子说，你看我们，这很有趣，就是看我们。为什么要看我们呢？因为我们知道教会身体在地上是做见证，所以是要让有需要的人要看到，要看他们，要看他们的时候看到基督的见证，但是不能停在这里。那么一直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么将他医治好之后，就彼得说了一句话，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对，瘸子要看他，他们要从教会身上要看到见证，但是不能定睛在他们身上，不能定睛在人的身上，是要定睛在背后的那位主，就是影响主。那我想在这个当中，就是要越过一些表面的，越过事情，越过人，是看到背后的主。那么接下来就是彼得看到他，向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要钱嘛。那彼得说金银都没有。当然这句话也有有些的弟兄就引到天主教啊，他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个弟兄指责说他们金银都有了，但是没有办法来奉耶稣的名让人来行走了。那么在这里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说他说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在这里彼得也没有祷告，也没有说求什么求什么。那么这里有些地方用了这样一个词叫做权柄的祷告。那么也就是说当初的门徒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交通是没有阻隔的，他们是对神的心意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说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我们今天说奉主的名，那么说一句话，但是不一定能够有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确实是主能够拖得过他，所以当主也跟他同在，所以当他在地上这样一个祷告，这样一个捆绑，或者说这样一个捆绑仇敌这个释放的那样祷告的时候，他就真的能够成为主的权柄流通的管道，最后确实就能够带来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的宝贵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主的名。因为我自己觉得在读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里面非常多的是讲到主耶稣的名。你看第二章的时候说凡求告主名的，然后到了第三章第十六节后来说为什么，说因为信他的名，然后呢仇敌也是问说奉谁的名，然后最后到第四章说拯救的时候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然后呢仇敌又说他们不能奉主的不能再奉主的名，不可奉主的名。那么这里有一个征战的一个焦点，我觉得第三章第四章有个征战的焦点，一个死里复活，一个是主的名。那么我觉得主的名是需要我们有点留意的。关于那个名啊，有些弟兄用了一个比方，我觉得也是很恰当。什么叫奉主的名？就好像说拿了一张名片，你今天那张名片上是主的名，你拿到父神面前，父神就能承认了。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常常有一个的一个词叫做这个人名不符实。我们人的名和实不一定符的，但是主耶稣的他的名就是他的实际。那么这里当讲到名的时候，奉他的名不是一句的好像就一个口头禅，我们今天说奉他的名就怎么样了。奉他的名，当真的奉他的名来祷告的时候，神的权柄就流露出来。那么这个奉他的名实际上就是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能够伏在神的权柄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时候就能够支取到神主的这个权柄。 而且这个名是名跟我为什么觉得名跟那个权柄特别有关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父神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也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说我们祷告不是祷告一句话，奉主耶稣的名好像就怎样了，我们是真的进到这个实际中，我们是真的伏在这一个的权柄下，然后神的主耶稣的名，他那个实际是可以让我们支取到的。这是关于名。然后呢，他医好了，医好之后也有各样的反应。这里有一个让我觉得有一点的提醒，百姓看见都说赞美，他也赞美，但是百姓赞美好之后呢，又是心里惊奇。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惊奇，百姓有没有信？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说他好像也能够赞美主啊，也能够感谢啊，好像也能够看到一些经历啊。但是，就像在毕士大池边，主耶稣先是医好了他，但是后来还是要跟他补充，指出罪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人只是看到个神迹，哪怕是赞美神。那么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只是那个人觉得啊，好像那个主挺好啊，怎么样啊，那么这个人并没有真正得救。所以彼得是借着这个事，后面他就传了一个福音。他就，我想我们今天也是，有的时候人好像对神有些感觉的时候，我们不是停在那里，好像他赞美神了就怎样了，我们要把基督要供应出去。那么我想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么这样之后呢，然后彼得就传了一篇的道。我想彼得传了一篇道，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彼得特别的是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留意。他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么彼得马上有事情，有人，有这个事来看我们，他引到基督。那么特别他这里讲到虔诚，那也就是告诉他们，凭律法主义，凭苦修，凭功德，凭所谓的宗教，没有办法让人根本的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其中的一个的点。那么接下来就彼得从亚伯拉罕，从列祖的神开始来讲。那么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主要提到亚伯拉罕？那么我个人觉得，使徒行传是讲教会，但是使徒行传也是把整个的神的救赎的计划将它显明出来，其中当然也有关于以色列的。所以当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起初的时候神呼召以色列。那么慢慢慢慢，我们想比第二章的第三章彼得讲的那篇道应该要比第二章更进一步。它是关乎到神永远的计划，整个的怎样的一个实行的过程。所以他这里特别是也特别多的讲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啊，我这个是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是重点，当彼得讲的时候，他的重点或者说见证的重点还是离不开一件事，就是死而复活。那么第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彼得是要借着这个，是要高举的是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创始者。那么并且这是一个把主的那个特征表明出来，那么另外的呢是把那条路引出来，那路就是十六节，我们是因信他的名。那所以说在整个的当中，我想彼得都是越过人的宗教，越过人的律法，最后是带到这位生命的主的前面。那么当就说这当中我们确实是看到死而复活的主，但是这里也还是就有点那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那么他十七节讲到，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是出于不知。那么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是特别讲到了，在十三章的时候也是讲到了类似的话，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然后呢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是讲正应验了。就我在读这一句的时候，就是说有一点的感触，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我们注重好像一些的大的，注重一些的理论，一些的真理，我们没有很关注里面的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侍奉中的实际。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好像也挺注重一些的实际，但是我们却没有把神的一个心意，一个计划读出来。那么就像他们那些的那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读圣经，他们好像表面也遵守一些什么，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知道神究竟在其中是说一些什么。那么当然讲到不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吗？以弗所书有一处的经文让我们有一点提醒。以弗所书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说，都因自己无知。那么无知的原因是什么呢？后面是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所以说这里是无知，不是说神不给他们显明，是人里面的心的刚硬，是人里面良心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想为什么神要这样的说，我觉得这一句有一个重点是十八节的是神借众先知的口是要预言基督要受害，这样就应验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他前面说你们是杀了那生命的主，我们会想生命的主怎么，生命的主你哪有本事杀掉。那么这里神告诉我们是应验了神所预言的事情。那么我想在无论第三章也好，在第四章也好，好多的时候都讲到预言，讲到了新应验。那么给我们看到这一切历史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么当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也神也是讲到他的预言，讲到元首要受逼迫，也讲到身体要受逼迫。那么借着这一切是表明本身在神的预知中这一切都会发生的。所以这里既然众先知说了这些事会发生，那么同样后面众先知所说的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讲到将来的事情也一定会发生。所以说我们到第三章第十九节开始讲到主的第二次再来，讲到渔民的得救，讲到那个国度。那么这里让我们是看到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因着这些事情可以应验，那么后面那些的事情也必然会应验。那么到了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三章的彼得的道要比第二章的更深一步了。那么这里我特别读十九章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啊，就十九节二十六节的时候，我觉得里面讲到了几件的事情，一个是万物复兴啊，以色列悔改啊，一个是有一位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啊，一个是因万族要因他后裔得福啊。就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好像这时间一会儿跳前一会儿跳后，那么有的时候好像是讲到四福音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好像是讲到使徒行传的教会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是讲到将来的时候。那么我想神为什么，好像其实照理说光传一篇福音很简单就可以传掉了嘛。我想一个是神要带出他永远的旨意，那就是第三章要比第二章要高深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就像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当彼得讲到求告他的名必然得救，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将来的事情，不是讲当时的事情，但是神把借着彼得 把这个的原则带出来了。那么把这个原则带出来，也就带来第二章中，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那么我想在这里也是，虽然从时间上那几件事情好像有些不是在同一个时间，但是神把这个的原则带出来，也就要告诉我们虽然这是指着将来以色列是得救的，全家得救，余民得救，也特别讲到将来的国度万物复兴，但是这一个的原则就是要悔改要归正，也是对当初以色列人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讲的。但他这里讲到天必留他，那主耶稣还不能回来，当然我们是知道是因为教会还没有预备好。那么他这里这是第一，这是讲到将来以色列悔改的事情，应用也是把原则应用到当初。那么后面是讲到兴起一位先知，我觉得为什么神要特别在这里讲先知？那我想先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们要听从他。那么如果在四福音中，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引用过这一句话，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当讲到先知的时候，你们要听从，也就是说你们要接受他，你们要信入他。那么这个原则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是这样，到了将来以色列全家得救还是这样。而且他特别讲到兴起为先知，后面也是讲到神兴起他的仆人。那么这个兴起其实在原文当中和复活是同一个的词，所以说我自己觉得读到后面，读到是三章二十六节，神迹兴起他的仆人或者说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么到底这个是指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原则还是都是先差到以色列，我想无论是四福音，无论是使徒行传，无论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相对于外邦人都是在神的计划中都是先给以色列。那么这个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究竟是指什么呢？我觉得当然可以说是四福音中主耶稣是先到以色列人那边，但我也是觉得既然兴起可以跟复活是同一个的意思，那么也就在当初的情况下，彼得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可以说是复活的主借着圣灵降下，借着圣灵降下在门徒的里面让他们传福音，也是传给以色列人，关键是要他们要回转，关键要他们要离开罪恶，因为神要把一个福赐给他们。那么这个福是什么福呢？是前面是同一个的福，所以就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后裔，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加拉太书，前一章读过加拉太书，那个后裔是一个单数，那个单数是指是一个种子或者是一个的子孙。那么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信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因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因着信我们都进到基督里面，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能够承受这些产业，能够得到这个福，那么我们因信也是能够得到这个的福。那么当讲到亚伯拉罕的福的时候，很有意思，可能我们需要稍微有点细的留意。那么神跟亚伯拉罕讲那句话的时候，如果都说在创世纪十二章十八章都是只讲到因亚伯拉罕得福，万国因他，没有讲到后裔，但是到了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二十八章跟三位先祖讲的时候，都讲到是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在创世纪中，神向他的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他的那个启示越来越深的启示给他们了。但是另外一点，我想我也比较赞成，当神跟亚伯拉罕说第十二章一开始呼召，就比较早呼召他的时候，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意思， 亚伯拉罕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祭司的国度。神当初让亚伯拉罕，如果说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能够遵行律法，最后是万国他们都羡慕，哇，这个国他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下，得到神的祝福，最后他们都归到神面前。所以说是万国因他得福，有一个意思是因着祭司国度的功用得到。但是我们也知道加拉太书是告诉我们，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神也老早知道最后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所以说神其实都没有，神早就定规好最后万国都是要信，都要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所以这里说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也就是说使徒传福音当初所讲的，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归正，要信耶稣基督，因这个的原因而得福。但是呢，第三个方面呢，真的到了将来，到国度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还是要被复兴。所以这里他也是讲到这些安舒的日子啊，讲到这些日子啊，也可以说到了将来，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以色列还是要恢复祭司国度的功用。那么那也就是说，这里就是有这三层的意思。我就觉得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使徒行传中也让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些神整个做事的计划。这是，但是关键对当初来说是应用在你们要信耶稣基督，要悔改，要归正，要回转。那么接下来到了使徒传好福音之后，那么仇敌就来攻击了。那么第二章的时候没有，好像仇敌还没有来，但是第二章我们知道光景也非常的好，我们也非常的羡慕。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教会还是婴孩的时代，我们确实非常羡慕这个第二，我们今天巴不得我们有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光景。但是主并不满足于在第二章这样的光景，主盼望教会是要长大，后面还有太多太多的功课，有太多太多的风浪要经过。那么这里他什么东西让仇敌特别的眼红，特别过不去？那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正说话的时候，然后仇敌就来了。仇敌就来呢，是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是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也就是说，真正征战的焦点是在死人复活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读下去的时候，一路看下去，讲到死而复活的时候，总是有各种的麻烦出现了。像到了后来到十七章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一讲死而复活，然后那里的人就嫉妒了，要抓他们。在雅典的时候一讲死而复活，人开始争论了，人要讥诮他们。然后保罗在耶路撒冷他讲到死而复活的时候，下面开始喧嚷了，最后起争闹了，最后没有办法继续传下去。然后到了巡抚那边二十六章，当讲死而复活的时候，巡抚要指责他癫狂这一切。那么一讲到死而复活的时候，是仇敌，这也是见证的中心，也是征战的一个焦点。但是感谢主，在这里虽然仇敌来了，但是主有保守，没有像后面有些地方那么打岔，听到的人还是有五千蒙神的保守。那么蒙神保守之后，他们当然被抓起来了。被抓起来之后，仇敌正像后面所讲的，都是聚集起来，那么多的仇敌一同的来攻击他们。那么来攻击他们的时候，有一个仇敌非常阴险的是，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征战的焦点一个是死里复活，我觉得另外一个第三章第三个焦点就是奉谁的名。仇敌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生命记十三章在摩西的律法中说，如果有人显个神迹给你看，如果这个人是引你离开耶和华去别拜别的神，你不可听从，我们要查究到底怎么回事，而且还必须除掉。所以说仇敌在这当中是非常阴险的，他拿出了旧约作为一个依据，那么他就讲说究竟是奉谁的名。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征战，彼得是怎么回应呢？我想有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彼得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办法，征战的兵器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无论是哥林多后书十章也好，以弗所书六章也好，是圣灵，是他能够攻破营垒，那么是他能够 带出见证，带出能力来。那么第二点呢，彼得是用神的话，你用旧约，我也用旧约，你用旧约的生命记，彼得用了旧约，用了诗篇，当然用了118篇，他写出来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没有违背神，我没有违背生命记13章。那么当初是神给了他智慧，他是用诗篇，用神的话来回应。那么那回应呢，有两句话，当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后面一句话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一句话，我想圣经引用好多次，就是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我想这个石头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从几处引用的话，我想我们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思。那么这里让我们表明的好像是别无拯救，特别讲到拯救，但是神讲到这个石头的时候是有更深的意思。那么第一个的意思，这个石头是让人跌倒的，匠人所定所弃的石头，就前面你们把它定十字架。那么头块石头当然就是神使他复活，哥罗西书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从死里首先复生。那么这块石头是奠基的石头，这一块石头也是使各方联络得合适的，是这样的一块石头。那么当耶稣他本身就解释过这句话，在马太福音21章，第一个他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要赐给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块石头上必要跌碎。那我们时间关系不读其他经文了，以赛亚书8章第14节，彼得前书2章8节，都是讲到这是一个以色列人要因着上面被绊跌，所以最后救恩领到外邦。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意思呢，以赛亚书28章16节，他讲到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是稳固的根基。到罗马书9章也特别是讲到，也是引用这句话，说外邦人反而就因信得着义。那就是这石头是代表拯救，代表稳固的拯救，那也就是4章12节说的。那么第三个意思呢，神不光把人带出拯救，神当讲到石头的时候，如果我们留意到彼得前书2章4节的时候，将也是讲到这句话引用的时候，是后面就讲到宝贵的活石，讲到灵工。所以这块石头不光是让人得救，这块石头是讲到教会要被建造起来。那不光如此，当讲到石头的时候，还有第四个的意思，就马太福音当主耶稣在解释他的时候说，这块石头接下去了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么如果我们从但以理书2章我们来看，是讲到将来有一块非人凿出来的石头，那么这是讲到将来国度，将来要那击败，要管辖列国。所以这个石头至少有四个意思，让我们不光是停留在那个得拯救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那么这一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虽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可以很藐视他，这个气实际上是藐视的意思，是拿撒勒耶稣，但是这确实是一块是独一的，是我们拯救的根基。那么也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光是看到是得好处，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注重的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是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么接下去当然是讲到他们都一同聚集起来抵挡门徒。那么其中的焦点也还是主耶稣的名，但是我想门徒他们是怎么回答呢？有一句话也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就是19节，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理不合理？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5章，也是强调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那我想当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 一个注意。我们今天觉得当讲到这些的时候，都是好像外面的逼迫，我们今天在国内好像政府的逼迫，我想不是如此。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有的时候逼迫可能来自家人，来自同事，有的时候是可能来自周围的人。说到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到提摩太后书也是讲到，到末后的世代，人都要厌弃纯正的真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神让我们是注重的不是人的意思，不光是逼迫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当中是在神的真理中持守。那么前些天正碰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有一个地方啊，是大家有聚会，是当讲到神纯正的真理呢，大家都不太愿意去聚会。那么当讲到有一些呢，好像讲到一个家庭问题啊，怎么了？那些的弟兄姊妹非常去多的去很喜欢。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要注重的不是人，是不是人的意思，不是满足人，是神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有个弟兄，我曾经对听从啊、顺服啊，我觉得当中有一些的，好像不是最能够明白。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要顺服在上的权柄。那么到底有没有矛盾呢？有个弟兄那句话呢，我觉得很精辟。他说，听从和顺服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对，我们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要顺服。那么顺服是态度的问题，但听从是内容的问题。对，哪怕有在上有权柄的，我们是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不是心里去一定要去反对他，但是在内容上面如果跟神违背了，我们就是要听从神的。那么接下来门徒当中也他们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就是祷告了。那么祷告之后呢，他们也赞美主。那么我觉得因着在第三章第四章仿佛给我们看到教会怎么成长的，教会是借着侍奉主成长的，教会也是借着征战成长的。因为这样一个征战，当他们在祷告会中，一面是为后面的聚会征战后面的征战他们祷告，一面也是在当中感谢主。我觉得到第三章那个时候，这个光景要比第二章更美了。那个时候他们不光是彼得好像被圣灵充满，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么不光彼得们好像对旧约的话有一些更多的认识，他是整个他们都是对旧约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当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里面有一定的感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仇敌就是食物，圣经告诉我们在敌人面前神为我们摆设筵席。那么从这里确实看到教会如何的神为什么叫预定，后面说成就你手的旨意所预定的。这里是讲神在就是在大卫的诗篇神在诗篇第二篇中都讲过了。我觉得这里讲的不光是指是攻击耶稣，不光是逼迫元首，这里讲的也是逼迫身体。那么这逼迫身体也是神所允许的。那么神为什么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神为什么允许外邦他们都一起来聚集，一同来逼迫基督，一同来逼迫身体呢？那基督当然是他受害，最后是要完成拯救。但是逼迫身体，神允许那个目的是为了让教会在征战中能够越来越成熟，在征战中能够长大。所以说在所以说一直到了第四章到了三十一节，他特别讲到有一句话，他说聚会的地方就震动。我想这是在使徒行传中大概第一次是讲到聚会的地方震动的。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告诉我们地大震动，这件事原来只有主耶稣能够做的。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最后阴间的权柄、地上的权柄全部都被击垮，但是在这个的时候教会能够做了。我想今天也是，我想神给我们提醒，今天他们祷告完了，他们最后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因着祷告，我想这个震动不是指外面那个地的震动，我想这是在属灵上，因着门徒们他们的长进，最后他们的祷告能够使那阴间的权柄，能够使地的权势被震垮。那么我想这也是 今天主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当门徒们高举主的名，当门徒们在征战中他们持守的时候，最后是将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将地的，将阴间的权柄这个打垮的这样一个实际能够显明出来。我想就讲这些。
快快的再交通一下第三章。第三章主要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说医治那个生来瘸腿的。那么这里呢就让我看到有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复活升天的主耶稣，他在升天以后仍然在地上做工。他做工就是通过他的教会来做。那么他的原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他亲自在那里做工，但是他需要人的配搭。这个人的配搭就是他的身体教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对人的拯救是完全彻底的，就是不是在人的已有的范围内给他一些修修补补。这是我看到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彼得身上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教会现在当有的东西。就是说教会我们当有的东西，就是经营这些是代表属地的东西，就教会里头不应该存在属地的东西，只有属天的东西。那么我们属天的权柄借助于属天的东西来用手去扶持来解救世上的人。那么从那个天生的瘸子的人来说呢，我们看到世人是如何得救的，就是说世人在基督里被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是他是得到一个完全的改变。在他得救以后呢，就是说他又能跳又能走，更重要的他是能起来赞美神。那么我这三点我觉得还是让我一些感触。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讲道的方面，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彼得的讲道，他仍然是围绕着启示，就是说主耶稣就是那基督那弥赛亚那个这个中心来讲的。就是他通过一系列的就是说过程，他主要是显明了一点呢，就是说主在地上的一生的经历完全是旧约那些先知们的预言里头的所有的应验。那么这里头就讲了主耶稣他是受苦的仆人，他是像摩西的先知，他是曾经大卫宝座的王，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他是被人弃绝被神高举的等等等等的这么遥指了。那最后26节呢，我觉得他是带出了一个主耶稣基督就是说来到地上，第一次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一个目的。他来到地上他就是为了要赐福给全人类，也是要叫个人都悔改离开罪恶。那么当然我也更注意到一点呢，就是说这篇讲到的他的对象还是对以色列人，所以是17节的那一个称呼呢让我很感动，就是说他称以色列人为弟兄们。那么从而呢也就带出了就是说19节那一段，他就说实际上就显明了就是最终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必得救，然后呢就是说在主与主的第二次再来国度的降临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讲到彼得跟约翰做的神迹，但是你知道使徒们不是这一章的时候才做这些神迹，他们行了很多，前面那一章第二章43节那里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但是圣灵没有记载，而是在这里就是第一次记载彼得所跟约翰所做的事。你留意他们做的那个刚才提到他们上圣殿第一节头就讲伸出 祷告的时候，这是下午三点，平常犹太人下午晚祷的时候那个时间，所以他们 上圣殿，他们还是叫做犹太人的规矩，到那个时候去圣殿祷告。就他们上去，你留意做这个神职有一点我先讲其他的，等一会我再讲。刚才弟兄提到好多处讲到看见，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但是你留意第三节，就先是那个人看见彼得跟约翰，如果他不看见他，那个时候好多人上殿去祷告了，就偏偏就他们走过的时候，那个人就留意到这两个人先是他看见，所以从开始你都知道神的手在哪里管理他看，当然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当然他也后来得的更多了。但是你看第四节，他们两个人看那个人看见他们，彼得就定睛看他，那个定睛你看他一定有一两秒钟的那个停顿，停一停，我想他这样看那个人，他彼得看见这个人可能有信心，或者彼得是想起什么了。你看这个人是，如果后来第四章你看见这个人40多岁，好年纪很大了，不是10多岁的那个青年人，是成年人生来是缺腿的，就是生来完全没有走路的能力的。你就我想彼得那个时候会想起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那个主医治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你记得那个时候讲的吗我们就提到那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本来就根本没有看东西那个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强调的主显出神的大能的时候，他不是把人原来有的一些东西是改良一下还是什么，人没有的，人到了零复数没有希望的时候，神的作为就显出来。你记得那个时候你因为时间关系不翻去了，你回去看约翰福音，那个时候那些人问夫子，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因为他的罪还是他父母亲犯罪主就说也不是他也不是他父母，是要显出神的大能神的作为。所以那彼得那个时候停一停，定睛看他，可能他就想到这件事情，他想到主曾经将一个生下来就是不能走不能看东西的瞎眼的人可以医好，我可以做吗？他那个信心从哪里来？我当然你看见是神自己做的了，他就想起不是我，因为你看后来他对那些人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叫这个人好，没有那一回事。他就想到主那个时候做也是为要显明父神的荣耀，所以他那个时候一想他就放胆，他就说你看我们很宝贝，他没有说你看我，因为后来是彼得做的，彼得没不知道约翰是怎么样，他们没有马上商量一下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做了，没有了，是彼得一个人的。但是彼得看中的是我们当然你知道了，两个人信主的在主里的那个已经是教会，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很自然他就把那个教会的那个事实就摆出来了。如果主要显出荣耀， 要显出他的作为的时候，一定是在教会里边，不会单独的在某一个信主的人那里。啊，彼得那个时候，你看我们，不是你看我，你看我们，那个人就当然就看着他了，就结果当然知道，你知道彼得是这样做，所以圣灵将使徒这一个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做神迹，是第一次记录下来的，这个就讲明教会能够在那个时候会什么建立了以后还在依着生长壮大，完全就是他们就站对了位置，站对了地位，一开始就把主选出来，一开始就站在教会的立场，一开始就愿神的作为选出来，完全没有他们个人的成分，所以神就在那个时候就很厉害的就这样。彼得我想他也自己吓了一跳，都不一定了，哎呀怎么我会这样做了，当然他知道他不是他能够做，是主在他身上做。但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记载的首先的第一件神迹其实就是这样，把教会所显出来的主的荣耀就是这样显出来。那我就再讲一次，那个第十二章，我说彼得真的很好宝贝的，他可以应该是飘飘然，很开心，哇，我做了一个好厉害呀，好多人，那个时候信主的有5000人，当然我一就看的不止5000人呢，哇，那么多人看见我做这个事，哇，你高兴的也。我不会讲，但是他既然如果他是那个凭着他学习了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彼得的那个模样，他一定真是很威风的做的。但是说，哎呀，你们怎么这样看我们？我都不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完全叫这个人走，能够走就是，然后他就带出来了。打出来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神已经叫他复活，真的非常宝贝，我就看见这个真的，主的仆人都应该学习这个功课，每一次看见自己为主做了一点，你看好多人都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不错，我这个人可能很虔诚。所以神就记住我做了，但是你看彼得说，哎呀，完全不是我，你们不要这样看我，你们应该看你的众先知所预言的，刚才你看他讲的了，完全没有他自己的成分，完全将人的那个注意力就带到去老早神就已经应许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想我交通一点就好了，就是在这个第三第四章，就是从这个使徒他做了一个神迹所引起就是引起那个当时那些宗教的领袖的反对，即使呢这些表面上是一个宗教领袖的反对，但是呢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说当人把主耶稣把基督把他显明出来，把这位复活的主显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仇敌了他那个他就要反驳了所以你从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彼得去祷告，或者是呢就是说彼得他是到那边就是为了 传福音也说不定，因为那个时候因为犹太人每一天都是三次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是人最多的一个时候，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个圣殿去。然后呢我想呢这件事情呢是在神的管理的底下，就是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你看我们知道圣殿有很多的门，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是天天呢被人抬到这个美门那边去的。所以彼得他就从街到门他就遇到这个生来缺腿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了，肯定是有在神的管理的底下，他就遇上这个人。那我想，就是这个第六节那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都交通了，就是这里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因为刚开始这个人呢，他只是指望。拿一些的钱，有一些的周济，但是呢，他这里就是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彼得这里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想不只是说他没有钱，我想彼得能够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就是说不止他没有钱，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经营那个去扩大的话，在人来那一面他什么都没有，一点可夸也没有，他能够叫这个人起来行走乃是他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说这个人能够起来乃是因为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弟兄刚才都提过然后呢在我们弟兄姊妹也提到十二节那边呢，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然后呢那些百姓啊这里很有意思他这些百姓就说一方面就是很稀奇，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定睛看我们，就是定睛来看彼得跟约翰他们好像觉得他们这两个人有什么本领但是呢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说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所以在这里很就是说也是再一次来说明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就是能够叫这个人起来，就是因为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另外呢就是他们能够如果你往下看下去的话呢，他彼得就是讲到就是讲到那位生命的主，就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他就是要讲到这位生命的主，就是他这边道了，就是整篇道乃是高举基督这位复活的基督。所以你看到在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那边的那些人反对他，那些仇敌要反对他就是为什么了，第二节那边很清楚，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是一个非常他们最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16章提到教会是建造在那个磐石上，就是说教会的那个基础乃是那位复活的基督。所以什么时候仇敌就要摧毁这个根基，就是所以什么时候当人高举这位复活的主，仇敌是就是我们弟兄所提到的仇敌是根本是受不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很清楚这里提到就是不是说靠着 就是自己的能力，或者是靠着我们的那个虔诚。我想在这里如果我们再往外再延伸的话了，就是根本我们真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说不是说凭着我们有什么，或者是呢凭着我们这个在就是 godliness， 就是说我们就是像神，或者是我们就是说我们那个追求我们是一个很圣洁很像神那个人，都不是凭这个，也不是凭着我们有什么的能力，乃是凭着彼得约翰他高举这位主耶稣基督因着这位复活的主被高举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做了这个神迹，叫神能够得到荣耀。我们都知道彼得约翰尤其是彼得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之前的话，在约翰福音那边我们知道约翰是他是的确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但是呢他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乃是因着主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而他能够把主耶稣把这个这样子的荣耀能够带出来的话，乃是他站在主的那一边，他把那个复活的主把我们的基督把他高举。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仇敌，是他们最反对。特别我这里也提到那个撒都该人呢，就是第四章那边撒都该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他们虽然是宗教的人，但是呢他们是不信，就是不相信神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什么时候人把这个我们基督我们的主把他高举的话，我们就看到主的荣耀能力就要在这些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
我再补充几句。那彼得在那些人祭司长这些人去围攻的时候，他讲，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目前特别在国内的教会产生了极大的争论那就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讲要服从在上权柄。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头也提到为主的缘故要顺服在上权柄的，要顺服。那我们要不要都是按照这两个问题来说要顺服在上权柄的？那这里头应该有在教会主题一些问题上应该要分辨清楚。这彼得同时一个彼得所说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嘛要顺服为主的缘故做顺服在上权柄第二个呢他又讲服从神不服从人是应当的。我看保罗们也有这么一个情况，在罗马十三章里头他讲服从在上权柄的，但是他在亚基派王面前他讲什么说呢故此亚基派王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是吧？那就是讲好像主耶稣所说的该杀的东西这个归给该杀， 那神的我归给神，这个是应该有一个区别的。那目前这个功能就教会围绕这个登记问题，就是争论来争论去，有的人主张要登记，有的主张不能登记。我们就看看这个问题实质是怎么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一个世界的王还有世界的东西要来辖管这个教会，那这个怎么能够允许呢？这个是教会是属于基督这个身体，那又是可以那是说是一个基督生命的一个团体，那怎么能够服从世界这个在上权柄的？这个是不能够这样服从。我们看圣经里头也有许多的例子。那在法老的时候，他要消灭以色列民，命令这个搜身婆要把这个以色列民当中有生男孩的都给他弄死掉。但是搜身婆是没有服从法老的。但我们看神祝福这个搜身婆。那我们看这个当以利的三个朋友也是这样，不顺服这个尼布甲尼撒要拜他们偶像，他们就是坚决不拜，宁可判死刑，而且执行了死刑。但是我们看见神手拯救他们还有当以利也是这样情况因为不拜他们所定的在神以外要拜他们这些偶像，这个当以利不肯拜，仍然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结果嘛把他处死刑丢在狮子坑里头。我们看见神要实行的拯救。因此在许多事上这个我们看这个彼得所说的，就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而且教会跟这个个人可能也有些区别，这个教会是一个属天的一个团体，那个人你要就登记你就登记好了，那这个团体的不能这样做，教会不能这样顺服在上权柄的这里头我觉得跟这个团体跟个人也有不同，一个嘛看是属神的还是属人的，这方面的不同。我们在单位里头呢，当然都要顺服这个权柄，交通有秩序也顺服，有红灯就不能撞的，那要顺服这个交通的规则，还有其他的许多制度，当然都要顺服。但是在侍奉神的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够按照外邦人的定规来走。
我想弟兄姊妹第三章四章尤其上半段都交通的非常的清楚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三章就开始教会在地上显出他实际的见证因为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三十二节是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怎么做见证呢？所以彼得跟约翰就到圣殿去，然后主就借着他医治这个生来瘸腿的把主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都交通的很清楚在这一个点上但是我愿意再强调一下当然有刚才的弟兄姊妹讲说这个神迹就连到约翰福音第九章但我相信也有弟兄提到也连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就是叫三十八年病了三十八年在比西大池子那个人拿起褥子起来行走 那我记得在第五章那里头主特别那里说他，因为当犹太人说他犯了安息日，耶稣说，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他说这不是他做的，是父做的。那今天同样，当教会在地上，使徒在这里做的时候他说这不是我做的。所以呢，就到了第十二节，所以呢，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他因为这个事情是稀奇的事情，本来这个人是生来在那个店里面，他们店在那个美门门口来要饭的啊，每人都看到，现在突然之间跳起来，不但是跳起来，又蹦又跳，又唱诗又赞美，而且他到店里去敬拜神，大家都看到，所以应该是做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是彼得说，以色列人呢，你为什么把这件事当作稀奇？那下面他就引到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就你们这些人是有神的人，你们是神与你们立过约的人，你们是属乎神的人。主耶稣行神迹是因为父做工，直到如今他就连上父做的。那同样彼得跟约翰教会在地上做工，是因着教会的元首主耶稣，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连到整个的，就不单连到主的身上，是连到神那里去。因为我们各弟兄姊妹都讲到，彼得传福音是向犹太人传的啊，而且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是在神的约里面有份，所以他们完全是相信神的。所以当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哎呀，你跟他传福音有什么用啊，这些人也是不会信的啊，因为你知道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根本就不信复活。但是我们看到传福音不是看他会不会信，传福音是要把神的大能显出来。当人碰到神的权柄的时候，你明知道这些人是不可能信的，但是很奇妙，当你把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你都不信他会信的。有的时候我传福音我不信他们会信的，但是你把神的话又讲出来，他就信了。那同样的，就是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觉得稀奇？你们是信神的人，你们是在神的约里面有份的人，神可以做这件事情，是神做的事情。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说，人特别是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复活，不信超然的事情，不信天使，不信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理性的一些人啊。那我就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啊，就今天的信徒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都非常的理性。当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性去读去认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到了十六节就是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因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传染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的人是因着信神，那这些人信耶稣能够信主，也是因着是叫人 正因他所赐的信心，当主把信心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就起来行走。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乃是连上神的信实，而且这个也是神所赐的。所以在教会在地上做什么呢？就是要做这个见证，叫人看到主在我们身上所赐下来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耶稣的名所显的这些事情，叫人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正好就是撒都该人的问题啊。那好像彼得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回避的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或者我们要聪明一点，但是你看到主所讲的就是主用使徒所做的，就是硬碰硬的，就是把他们最不信的这个福音传出来。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呢，你如果你看到彼得，五旬节之前的彼得跟五旬节之后的彼得，他讲出这一篇道，对着这些犹太人啊，对着这些如果你看第四章一开始那里说的是官府长老文士大祭司啊，这些人，然后对着他们讲什么呢？就当面对他们讲，你们错了，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就看到他这个真是刚强壮胆。我们上星期五去飞蒙跟弟兄们读经，他们一开始在读约书亚记，所以一开始就是说，主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你就看到彼得在这里讲这篇道，真是刚强壮胆了，因为指着这些做官的这些祭司长来，就当面来把他们的事情讲出来。啊，那你看到其实在彼得一方面他跟约翰行了神迹，叫这个瘸腿的人站起来，其实他讲的这篇道他自己身上就带着一个神迹，他能够这样刚强壮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完全是谁的工作呢？不是彼得，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他这个人。因为他这个人在使女面前都三次不认主，今天怎么可以就这样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做见证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被见证的是连上神的大能，连上神的信实的，一个做见证的是要把这个死而复活的基督见证出来的。所以你能够把死而复活的基督见证出来，你一定神就在你的身上先行了一个神迹啊，叫你这个人完全脱离自己而带出来啊。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完全是根据旧约圣经以色神的计划啊。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诗篇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就带到神的跟前，把他们带到神的话的里面，然后用着神的话叫他们人折服。我们知道当时信主的人在耶路撒冷多半都是犹太人，所以你看到吗？虽然人看为这些人是无可救药的，但是神还是在他们当中做这个奇妙的工作，来做出这个美好的见证。刚才我们的弟兄特别讲到最重要的 是需要奉耶稣的名，把主的名跟主的生命带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叫做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自己一直在觉得，因为是如果你读英文，这个奉主的名就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啊。那刚才我们的弟兄特别讲到，你在主里面，你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当你真是当你尊他为主的时候，当你实在让他做你的主的时候，你就在他的主里面。当你让他在你生命里面，在你的身上做主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是完全在他的权柄的底下。当你在他的权柄的底下，你所带出来的，你就看到啊，就是他做主，都是他要做的，你所做的就是他要做的，你所依靠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当你这样完全活在他的里面，让他做主的时候，你就把他的名带出来，你就把他的见证带出来，甚至你能够把他的权柄带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把能够使用主名的人，是一定是伏在主权柄底下的人，是让他做主的人，因为你在主里面嘛，就是真正的在。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真正有没有在主里面让他做主？如果我们真正让他做主的时候，他做主的事实就透过你显出来。所以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属灵的征战啊，教会头一次第三节受到逼迫，就是彼得跟约翰被抓啊，给关了一夜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二天这些官府长老文士耶路撒冷聚会，还有大祭司啊，前任的大祭司，现任的大祭司，通通都在那里啊。然后呢就问他，然后你就看到在那个时候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就对着他们就是把讲了一篇啊，完全针对他们的道，而且是没有任何的避讳啊，把耶稣把神的名高举啊，然后这些人啊，好像根本拿他没有办法啊。我们就看到，当人真真正正的活在主的名底下，就是完全让他做主的时候，你就看到带出来的那个能力，带出来那个胆量，带出来那个得胜，是人没有办法来想象的。你就看到在这样在这个底下的每一个做见证的人，你就看到是一个完全不要命的人，是没有顾忌的人。刚才我觉得顾斌已经提到这一点啊，是绝对的。那我一直在这里看到，今天什么地方，你在海外也好，在中国也好，哪个地方能够有主的见证摆出来，那里一定有一些人是绝对摆上跟从主的，而不是有所顾忌的。不是有所顾忌，因为有所顾忌的人是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的。你看到彼得、约翰也好，你看到后面的巴拿巴也好，他们是整个的把全人全心放在主的跟前。你看到当你肯摆上的时候，主就负责，他的见证就显现出来，教会就被建立。 人得救的人数就加添啊，不管敌对的势力是多么的大啊，你看到他们好像都拿神的门徒没有办法，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哦，主的见证啊就在那里，因着有人愿意摆上持守主的见证，基督的身体的实际就在地上显明出来啊。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暂时就停在这里好了，没有祷告。